1985年之后，就是美国和主要的几个就是工业国家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在纽约。这个广场协议要求其他的工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其中日元升值最高。当时就是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应该是一个美金兑290个日元，但是在这个签订广场协议以后，他们居然一下子升值到1:100好像是。然后因为这个大幅度升值呢，然后就导致了日本的这个货币就是突然就高估了嘛，所以他们就造成了本国的资本的外流，所以也就造成了这个一个通缩嘛。因为日本是一个外向型经济，所以它而且它的主要的这种原料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都要从国外进口，在它那个升值了以后呢，它就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就突然变低了，于是就造成了这种非常大的一个通缩。所以这个广场协议的这个后遗症一直在之后的几十年一直就在日本，就是因为它那时候升值太过厉害。
如果按照目前的日本经济状况来说，就算是实行了负利率，是不是也无法扭转目前的局面？
日本的这种零利率呢，其实对本国的这种就是降低通缩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它只能是造成这个资本更要流入到这个利率更高的国家，但对于解决本国的通缩是其实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这个负利率的话，它不可能是要 charge 在这个就是居民的这个储蓄账户上面的，因为你不可能向就是居民向银行存钱，你也不可能去收费。
目前中国对于货币的限制，比如说跨境汇兑啊，这样的限制，是不是为了防止出现类似日本这样的情况？
中国和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这个货币政策呀，还有是用金融市场的一些状况和资本市场的一些状况。因为首先来说，中国是一个从它的货币政策来说，它是一个丁重美元制的这种固定汇率制，它不像其他的这些发达国家，其实他们都用一种浮动汇率制，中国其实是一种固定汇率制，所以说它不太存在这种过度的这种汇率上的波动。如果你看这个过去就是，包括这个人民币的贬值，它也是幅度非常非常小的，基本是以美元为基准的，它是对其他的货币的这个汇率一般都是不太参考的，基本上是以美元作为参考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实行资本管制嘛，所以说它这个货币还不是一个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所以它不可能就是任意的让它去出入国境。但是中国的这种固定汇率制就造成了它的这个货币政策非常的不灵活，所以就说有一些丧失独立性。因为你如果要盯住美元的话，你这个货币政策就不能就是乱调整嘛。就是说像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像经济很疲软情况下，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应该是宽松的，应该是降低利率。但问题就是说，你一旦降低利率的话，你就会造成这个汇率贬值，你造成汇率贬值的话，就不利于中国这种整个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所以央行现在非常为难，所以他就硬是不降息。因为你看最近的央行的货币政策，他就硬是不降息，他宁可这种定向的去增加的这些货币供给，他也不大范围的降息。
那么，目前日本采用这种负利率的方式，是说日本的经济通缩会更加严重吗？
这个不是的，就是说，一般如果你通缩的话，你其实降低利率的话，你是就等于是增加货币吧，因为利率就是货币的价值，价格应该是，如果是价格的话，你降低利率的话，你就是说把投放在市场投放更多的钱，其实是应该造成一个通货膨胀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问就是说，一般的正常下的利率就是这个货币政策只能降到零，零就是最低了。但是现在就是比较创新的，就是各个国家都在实行这种负利率，就是他们想让这些，他们不想让这些储户啊在银行里存钱，或者是把这个利率降得非常低，让这个企业的融资成本非常低，所以他们就会去扩张自己的这些投资啊什么之类的，来抵消这个经济危机的这个影响，就是一种逆周期的这种经济调节方式。但是负利率的一个，就是负利率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可能真的向储户去征收费用。比如说他在银行里存钱，你不可能真的去收他的钱，你不仅不提供利率，你还要收他的钱，这个不大可能做到。所以一般性的正常下的货币政策，它就是为什么会让这个通货膨胀保持在一个就是比较温和的区间呢，就是因为这样的话给货币政策留有操作的余地。但是如果一旦是这个通缩很厉害的话，因为底就是零嘛，你再怎么降，哪怕你实行负利率，你 不能真正的向储户收费的话，你这个等于是最低还是零，所以就是说没有一些货币政策可操作的余地。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实行负利率的话，这个资金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到底是企业用来投资呢？就是这些企业更愿意从银行借钱去投资呢，还是这些钱最终都流入房地产市场来造成的一个这个 bubble？所以说这个效果现在还不知道。